在陋居里，哈利、洛恩和霍敏终于盼到了考试成绩，是猫头鹰给他们送来的。哈利的黑魔法防御术竟然得了优秀。哈利扭头看他几句，霍敏背对着他，低着脑袋，洛恩倒是满脸的喜色，他高兴地对哈利说，
嘿嘿，只有占卜课和魔法史没及格，谁在乎那些玩意儿？哎，给交换看看。
哈利低头看了一眼洛恩的成绩单，没有一个是优秀。洛恩捶了一下哈利的肩膀说，
嘿，我就知道你会在黑魔法防御术上拔尖儿，我们都干得不错，是不是啊？
威斯莱夫人骄傲地说，
不错不错。
威斯莱夫人揉了揉洛恩的头发说，
普通巫师考试过了七门，比弗雷德和乔治加在一起还多呢。
因为霍敏仍然没有转过身来，金妮试探地叫着，
霍敏，哎，霍敏，你的成绩怎么样啊？
霍敏小声地说，
我还好吧。
洛恩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了霍敏的跟前，一把从霍敏手里抢过了成绩单。
哦，哎呦，得了吧得了吧，嘿嘿嘿，霍敏十个优秀一个良好，是黑魔法防御术。嘿，哎呀，你竟然还觉得失望是吗？霍敏，
霍敏摇了摇头。哈利笑了起来，罗恩笑着说，
哈哈，太好了，我们现在是终极巫师的学生了。妈妈，现在还有香肠吗？
哈利又低头看着自己的成绩单，他考得不错，跟他所预想的差不多，他只是感到有一点小小的遗憾，他想要成为一名奥洛的理想破灭了。他的魔药学成绩没有达到要求，他早就知道会是这样，但此刻再一次看着那个黑色的小字母 E， 他仍然感到心里沉甸甸的。说来奇怪，最初告诉哈利他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奥洛的是一个伪装的食死徒，但不知怎么的，这个想法在哈利的心里生了根，他想象不出除此之外自己还愿意做什么。而且自从一个月前听了那个预言之后，这似乎已是他注定的命运，两个人不能都活着。如果他加入那支足智多谋以追捕和消灭伏地魔为己任的巫师队伍，哈利岂不是就能实施那个预言，给自己一个最大的生存机会吗？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哈利一直没有离开过陋居花园的范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威斯莱家的果园里玩两人对两人的魁地奇，他和霍敏对罗恩和金妮，霍敏打得很糟糕，金妮倒是球技不凡，所以这样搭配正合适。到了晚上，威斯莱夫人端到他面前的每一样东西，哈利都要吃三份儿。如果不是预言家日报几乎每天都要报道有人失踪甚至死亡以及其他一些稀奇古怪的事件，这个暑假本来可以过得很开心很平静的。有时候比尔和威斯莱先生会带来一些还没来得及登报的消息。 哈利16岁生日的庆祝会，就因为莱姆斯·卢平带来的一些恐怖的消息而黯然失色。威斯莱夫人大感不快，卢平看上去消瘦憔悴，表情严峻，棕褐色的头发里夹杂着大量的白发，衣服比以前还要破烂，补丁还要多。卢平说，又发生了两起摄魂怪袭击事件。威斯莱夫人递给他一大块生日蛋糕，卢平说，他们在北方的一个小木屋里发现了伊格尔·卡卡洛夫的尸体，黑魔标记悬在上空。唉，坦白地说，他离开食死徒后居然还能活一年，这倒真让我吃惊啊。我记得小天狼星的哥哥雷古勒斯不出几天就完了。威斯莱夫人赶紧皱着眉头说，是啊，好了，也许我们应该谈点别的。这时候夫人正给比尔一杯接一杯的斟酒，比尔问，弗洛林·福斯克的事你听说了吗，莱姆斯？那个哈利的心里有一种很不舒服、空落落的感觉。他说，你说的是在对角巷开冰淇淋店的，以前他常给我吃免费的冰淇淋，他怎么了，迪尔？卢平说，从小店里的情况看，他被劫走了。乱问，为什么？威斯莱夫人则严厉地瞪着比尔。比尔回答说，为什么？谁知道？他准是不知怎么得罪了他们。哎呀，这个弗洛林，他可是个好人呢。威斯莱先生说，说到对角巷，好像奥利凡德也不见了。
金妮显得很吃惊，奥利凡德就是那个做魔杖的吗？
就是他，店里空无一人，没有搏斗的痕迹，谁也不知道他是自己离开了还是被绑架了。
可是魔杖呢？人们要买魔杖怎么办呢？
卢平说，只好去找别的魔杖制造商了。可是奥利凡德是最优秀的，如果另一派把他弄去，对我们可就非常不利了。在这相当沉闷的生日茶会的第二天，霍格沃兹给他们寄来了信和书单。哈利的信封里还装着一个喜信，哈利被选为魁地奇球队的队长了。霍敏高兴地说，
哈利，这样你的地位就跟级长一样了，现在你也可以用我们的专用盥洗室了，还有其他所有的东西。哈利
论喜滋滋地端详着那枚徽章说，哇，我记得查理带过这玩意儿，哈利真是太酷了，你是我的队长了，如果你能让我归队，那那可就威斯莱夫人低头看着洛恩的书单叹了口气，哎呀，我说现在你们收到了这些，我们不能再拖延了，必须抓紧时间去对角巷，只要你们的父亲不加班，我们就星期六去，没有他陪着，我可不敢去那儿。罗恩坏笑着，妈妈，你真的以为神秘人会藏在利恒书店的一排书架后面吗？哼！威斯莱夫人立刻火了，
福克斯和奥利凡德是去度假了，是吗？
如果你认为安全问题是一场儿戏，你可以留在家里，我去替你们买东西。
陆恩赶紧说，啊，不行不行不行，我要去，我还想看看弗雷德和乔治的小店呢。
哦，那你就赶紧提高认识，年轻人，免得我觉得你不太成熟，不能跟我们一起去。
威斯莱夫人生气地说着，一把抓起了她的大钟，放在刚刚洗干净的一堆毛巾上。钟上的九根指针仍然都指着致命危险。威斯莱夫人接着说，
回霍格沃兹上学的事情也是这样。
洛恩转身，不敢相信地等着哈利。他妈妈拎起了洗衣篮，气冲冲地走出了房间，大钟在篮子上面晃荡着。
洛恩说，天哪，在这个家里连玩笑也不能开了。
不过在后来的几天里，洛恩变得很小心，再也不敢随便乱说伏地魔的事了。一直到星期六的早晨，威斯莱夫人没有再发火，但是吃早饭的时候，威斯莱夫人显得非常紧张。比尔留在家里陪芙蓉，这使霍明和金妮大感庆幸。比尔隔着桌子递给哈利一只满满的钱袋。
罗恩立刻眼睛睁得大大的问，哎，比尔，只有哈利的，那我的呢？
比尔说，这都是哈利的，你这傻瓜。
哎，哈利，我替你从保险库里取出来的，目前小妖精们加强了保安，戒备森严，普通人取钱要花大约5个小时呢。前两天阿吉·菲尔波特把一根诚实探测器插在他，嗨，反正信不信由你，那个样子哈更方便一些。
哈利说，谢谢你，比尔。哈利说着把钱袋装进了口袋。芙蓉含情脉脉地低声说，
他总是这么体贴周到。
他一边抚摸着比尔的鼻子，他身后的金妮对着碗里的麦片做着呕吐状，哈利被玉米片给呛住了，罗恩使劲地拍打着他的后背。这是一个昏暗的阴云密布的日子，当他们裹着斗篷从房子里出来的时候，魔法部的一辆专用汽车已经在前院里等着了。这辆汽车哈利曾经坐过一次。
洛恩美滋滋地说，哈哈，幸好爸爸又能给我们派车。
他舒舒服服地伸展了一下四肢，这时汽车轻快地驶离了陋居。比尔和芙蓉在厨房的窗口朝他们挥着手，罗恩、哈利、霍明和金妮都坐在宽敞舒适的后座上。
威斯莱先生扭头说，你可别坐惯了啊，这只是为了哈利。
他和威斯莱夫人以及魔法部的司机坐在前面，司机旁边的乘客座位很体贴的变宽了，像一张双人沙发。
威斯莱先生说，哈利现在享受一级的安全保卫，到了波夫酒吧还要给我们加强保安呢。
哈利什么也没说，他可不愿意买东西的时候周围有一大批的奥罗跟着他。他已经把隐形衣塞在了背包里。他曾想，既然邓布利多不反对，魔法部也不反对。不过现在仔细想来， 他不能肯定魔法部是不是知道他有一件隐形衣。没过一会儿，司机说：“你们到了。”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他放慢了速度，驶进了查林十字路，在泼妇酒吧外面停了下来。他说：“我等你们回来，知道需要多长时间吗？”威斯勒先生说：“大概两个小时吧。”“哦，太好了。”“哦，他已经来了。”哈利也像威斯莱先生那样透过车窗朝外望去，他的心顿时欢跳起来。酒吧的外面并没有什么奥洛在等着，而是站着一个大块头黑胡子的卢伯海格，霍格沃兹的狩猎场看守。海格穿着一件长长的海狸皮大衣，一看见哈利的面孔就露出了喜悦的笑容，毫不理会过路的麻瓜们那惊异的目光。他粗声大气地说：“
哈哈哈哈，哈利。”
哈利刚一下车，海格就使劲地把哈利搂进了怀里，把他的骨头都给挤碎了。“
巴克比克，我是说粘液，你真应该看看他，哈利，他回到露天可高兴了。”
哈利一边揉着肋骨，一边笑着说：“啊，他高兴就好。没想到保安指的就是你，海格。”“
我知道，就像过去一样，是不？你看，魔法部本来想派一批奥罗来的，但邓布利多说我来就行了。”
海格得意地说着，他挺起胸膛，把两个大拇指插进了口袋里。他接着说：“
好了，我们进去吧。哦，你们先请，莫莉、亚瑟。”
在哈利的记忆里，泼妇酒吧第一次显得这样的冷清，空无一人。过去那些热闹的人群不见了，只剩下满脸皱纹、牙齿掉光了的店主汤姆。他们一进去，汤姆就满怀希望地抬起了头，可是没等他开口，海格就郑重其事地说：“
今天只是路过，汤姆。你肯定明白，是霍格沃兹的公事，你知道的。”
汤姆闷闷不乐地点了点头，继续擦他的玻璃杯。哈利、霍敏、海格和威斯莱家的人穿过酒吧，来到后面放垃圾箱的阴冷的小院子里。海格举起手里的粉红色的雨伞，敲了敲墙上的一块砖，那里立刻出现了一个门洞，通向一条蜿蜒曲折的卵石小路。他们跨过门洞停下来，四下张望着，对角巷完全变了样。橱窗里原先陈列着咒语书、魔药原料和干锅，五光十色的，如今都看不见了，而是被魔法部张贴的大幅通告遮得严严实实的。这些令人生畏的紫色通告，大部分都是魔法部暑期散发的那些小册子上的安全忠告的放大版。还有一些通告上印着被通缉的寻死徒的黑白活动照片。贝拉特里科斯、莱斯特兰奇在近旁那家药店门口狰狞地冷笑着。有几扇窗户被木板钉死了，包括弗罗林的冰淇淋小店。而另一方面， 街道两边突然冒出了许多破破烂烂的小摊子，离他们最近的一个摊子就搭在立恒书店外一个污迹斑斑的条纹雨棚的下边。摊前钉着一块硬纸板招牌，上面写着护身符，有效抵御狼人、摄魂怪和阴尸。一个邋里邋遢的小个子巫师向路人兜售着一大串拴着链子的银质吉祥物，把他们抖得哗啦哗啦直响。在他们经过的时候，那个巫师朝威斯莱夫人喊着：“嗨，夫人，夫人，买一个给你的小姑娘吧。”他喊着，同时色眯眯的看了一眼金妮。他接着说：“啊，保护她漂亮的脖子。”威斯莱先生怒气冲冲的瞪着那个卖护身符的人说：“如果我在执勤。”威斯莱夫人焦急的看了看一份清单。
哦，是啊，但你现在可别到处去抓人了，亲爱的，我们时间很紧。我想我们最好先去摸金夫人长袍专卖店。霍敏需要一件新袍子，罗恩的校服也短了，手腕子露出了一大截儿。哦，还有哈利，你肯定也需要买新衣服了。你长得太快了。好了好了，我们大家快走吧。
威斯莱先生说：“莫莉，我们大家都去摸金夫人长袍专卖店，那不太合适。不如让他们三个跟着海格去，我们可以到立恒书店去把大家的课本都买齐，好吗？”
威斯莱夫人烦恼地说：“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
显然他既希望赶紧买完东西，又希望大家不要分开。哎，真是左右为难。他问海格：“
海格，那你觉得？”“
哦，别担心，他们跟着我不会有问题的，莫莉。”
海格安慰着，一边潇洒地挥了挥他那垃圾桶盖般大的手掌。威斯莱夫人似乎并不完全放心，但还是让大家分开了。她跟着丈夫和金妮一起匆匆地奔向了立恒书店，而哈利、罗恩和霍敏以及海格则去了摸金夫人长袍专卖店。哈利注意到许多路人的脸上都带着和威斯莱夫人一样的烦恼焦虑的神情，不再有人停下来说话。买东西的人都三五成群的贴在一起，直奔他们要买的东西，似乎没有一个人单独购物。海格在摸金夫人长袍专卖店的外面停下了脚步，他俯身朝窗户里面看了看，然后说：“
如果我们都进去，可能会有点挤，那我在外面站岗，好吗？”